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舒密。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个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的品格，特别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不仅仅听到，我们也能够去行道，甚至在我们的生活经历上面，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交流，这是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谈到的是有关于谦卑，更多的是从经文当中来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了。我们之前有讲过谦卑是什么？
谦卑是
不骄傲，
承认我们的成就是要归功于别人的，是有其他人在帮助我们的。
对，我们常常要没看到自己，要失去自我。没有啦，我们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要高举自己，我们常常要想到身旁有很多的人帮助我们或者带领我们。好，所以谦卑呢是不看自己，不看重自己，不是没有自己哈。那当然谦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圣经当中的人物，那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实际的了。今天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圣经里面最谦卑的是谁啊？
耶稣。
那肯定是了哈，这无人出其右，因为耶稣是神子嘛哈，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具有神的形象，而且是尊荣的。好，那我们就讲耶稣的谦卑带有哪些特色或是特质呢？在圣经当中讲到耶稣，耶稣自己都说他是怎样一个人。
耶稣的心里是非常柔和谦卑的，因为从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我觉得耶稣的谦卑是他从心里面就是很柔和的。
这也是在我们上回提到讲到谦卑的时候，不是懦弱无能哦，谦卑带出一种能量来，谦卑是能够让自己能够安慰别人，甚至带来一种平安在我们当中。这是主耶稣所呈现出来的，使我们一起能够跟主在一起领受这个安息。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主他是柔和谦卑的。还有没有耶稣谈到他有关或者经文提到耶稣的谦卑呢？
在腓立比书的2章6节那边开始有讲到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并且也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是谦卑的，他让神来把他升为至高。
这个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不是？所以他没有选择皇宫啊，或是选择那种贵族家庭啊，没有，他是选择一个卑贱的地方。事实上他可以决定的，但是他没有选择那种高贵的地方。重点是他柔和谦卑，重点是他愿意来俯伏，来救我们这些卑贱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有记载，他为门徒洗脚，哇，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约翰福音的13章3到5节那边，耶稣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并且他也知道他要归到父那里去了，那他就离席起身，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面洗门徒的脚，然后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干。看见他是一位老师，一位夫子的角色，但是他为他的门徒，为他的学生洗脚，他可以像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谦卑的品格里面的一个内涵一样，他觉得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有失他的身份。
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当然耶稣不是好像做一个秀或者表演一下，哎，你看我帮你们洗，所以以后你们去洗，我就不洗了啊，耶稣真正呈现出来他就是这样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那么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信靠主了，作为神的儿女，作为门徒，我们当然也要学像主的样式。好，那我们这样讲了，耶稣是最好的模范，可是会不会觉得标准太高了，那一般人是不是没办法达到呢？有没有那么困难呢？我们来看看圣经还有没有其他人物确实被神也夸为是比较谦卑的。
圣经中最谦卑的人应该是摩西。
这在旧约里面了。
因为在圣经民数记12章 三节有说到，圣经有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嗯，这是神说的，不是摩西写自己说我为人极其谦和哈。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说摩西极其谦和呢？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其实就说摩西他没有娶犹太人女子为妻，他娶的是外邦人。摩西的哥哥跟姐姐因为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
嗯，
就会说难道耶和华只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些话其实都被耶和华所听见了。
当然神听到了，那摩西没有为这件事情来辩解，他哥哥姐姐应该是很爱他的。可是或许嘛，因为摩西娶的不是他们真正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民族，而且还娶的是古时啊，一般来讲我们说是非洲人，可能是黑人，可能有肤色上面的问题。
哦哦，所以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了嘛。
特别是犹太人有一种自我的那种神的选民的那种骄傲。所以在这种关系当中呢，他的哥哥跟姐姐就是亚伦跟米利亚呢就毁谤摩西。而且特别是好像借这机会，因为摩西大概也是影响力越来越大了，他们觉得说那你就做弟弟的，我们做哥哥姐姐的总要有一点分享一下荣耀，所以就讲出这种话来说，耶神耶和华跟摩西讲话也跟我们讲话啊，是不是啊，那想要在这个时候毁谤摩西。可是摩西没有为这个缘故说这个用他的权柄啊威严来制止他的姐姐跟他哥哥，没有。
其实这时候摩西他所做的就是他谦和的面对他哥哥姐姐对他的毁谤，
嗯，
然后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安静的等待神的帮助。
对，换成是我们大概就要抗辩啊，要怎么样投诉啊，要怎么讲一些道理啊，摩西没有。所以神帮摩西说话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哇，这不容易啊，由神来夸摩西。我们如果真的做到一个地步，那谦卑是由神来称赞的话，那真的叫谦卑了。
嗯，而且要继续保持谦卑，不要因为神的称赞跟肯定就开始引以为傲了。
嗯，我是最谦卑的人。立刻破功。好，摩西真的是我们的典范，因为他在这么大的一个委屈啊，你看爱他的哥哥姐姐这样子的反过来就是说这个有点毁谤他的情况之下，他也没做任何的辩解哈。好，这是从摩西的身上来学的。另外呢，在先知的弥迦书里面也提到了，他是提到世人啊要如何来与神同行，就讲到了谦卑。啊，这句话是在弥迦书六章八节怎么说的呢？
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嗯，当我们每次都说基督徒啊或者神的选民都是要与神同行，这样才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嘛，对不对？好，我们每天都是希望与神同行，再办就是神与我同行也很好啊，对不对？
就是要跟神在一起。
对对对，但是问题来了，弥迦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怎么样的条件可以跟神在一起呢？啊，行公义，好怜悯，还要
有一颗谦卑的心。
对了，行公义好怜悯，这也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啊！你要行公义，那是神的特质，神的本性啊！我们要公正公义，好怜悯其实就讲的是慈悲怜悯，
嗯，
是慈爱。这神的属性都有公义跟怜悯。哎，你会发现，当我们如果也能够学像神的这种属性，或是操练到一个程度，说，哎，我也很公正了，我也很有慈爱了，那个时候就会骄傲。
是，
因为我们越来越
有时候太公义了，反而他就没有怜悯。
对，
有时候太怜悯的时候，他也变得不公平，没有公义，
就滥爱了，对不对？就溺爱了。所以，当我们能够讲公平又有慈爱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时候，弥迦特别还强调要存谦卑的心。哎，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哇我很厉害了，哎，就不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除了要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他还特别强调要存谦卑的心。
嗯，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靠自己做到，但是因为这样我们谦卑的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行公义，选择做对的事情，然后可以学习真正的爱我们身边的人。
嗯，当我们都做到的时候，而且还能够谦卑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了。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远离神。为什么？因为骄傲嘛。
嗯。
好，那新约里面保罗就强调，这个骄傲其实是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呢，因为要谦卑呢，才能够彼此的来服侍。这是保罗说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嗯，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强调是说要存心谦卑的缘故是不要自以为是或自以为傲。那这样的话，在服事上面来讲，就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想想看，如果大家都很有财富，很有这个天分，或者很有那个恩赐，但是彼此之间会有一种炫耀或者是比较的话，
增进嫉妒比较，
对。恩赐都是神给的一种恩典啊，神的给的礼物。但是我有这个恩赐，你有那个恩赐，那我们就比较，到底是谁讲道比较好呢？或者谁的诗歌敬拜比较好呢？这个一比较下来，就嫉妒产生了。
嗯，
嫉妒产生呢，再下来就是骄傲，然后呢就没有谦卑，没有谦卑就没办法一起同工了。
无法同心同行，
我觉得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有的时候在自己格外有专业的部分其实是不容易的。
嗯，因为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嘛，
对
对不对？那所以会看不起别人。所以保罗在整个的他宣教的生命当中，他自己深深知道一个团队或者彼此同工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啊。当然有些经文也提醒我们说要以谦卑来束腰，这束腰就是你要穿上，就是以谦卑来作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呈现或者一种生命的表达。
就好像我们每一天都要穿衣服一样，我们的心也要每一天穿上这个谦卑的衣服，
嗯，
再出门。
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呈现一个谦卑的生命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品格的时候，自然也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因此，当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同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懂得谦卑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主，我要遇见你》。
行了那么多的道，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
我是舒蜜。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叫做主我要遇见你。当我们想要遇见神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圣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是很真实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 学会一个谦卑。还有就是你谦卑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目中无人，心中无神，所以就不会来想要找到神。那这是谦卑，是一个相对应的我们的应该有的品格或者一个态度。好，那么节目后半段呢，我们比较强调这是善牧良言节目的一个特色，我们要生活应用。两位年轻的姐妹们、同工们，你们有谦卑的经验吗？很骄傲的经验也不
多。我们有谦卑也有不谦卑的经验啊。
分享一下。
我先说吧。我跟一位教会的姐妹，我们常常一起服侍，然后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舒蜜的恩赐比较在生活事务上，然后他比较是在别的方面，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分享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所以舒蜜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舒蜜对自己生活上面其实是蛮有信心的。有一天舒蜜要搭车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因为时间晚了，舒蜜就想说那就花计程车费吧。没想到到了那边之后，我找不到我要去的地方，我找了好久，走了好久。我平常对自己找路是很有信心，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用手机一搜寻才知道，原来比如说我要去的是大方路，但是我现在在的是大方街，是同音不同名，所以计程车司机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他把我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一天我走了大概两个地铁站距离才去到我要去的地方。那一晚我就发现我对自己平常实在是太有信心了，那一晚让我学习谦卑。我马上跟我的姐妹说我发生过这样的事，您千万不要发生跟我一样的事情。
这个谦卑的代价还蛮大的。
走两个地铁站啊。
没有，还花了一个多小时，
还花了钱呢。
是是是，真的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自以为还蛮不错的部分啊，很容易在那地方会软弱或跌倒。
其实在我们最有信心的地方，反而是我们常常最需要谦卑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会那个时候就忽略了或是不谨慎了嘛。
没错。
好，就是蛮惨痛的一点教训，还好啦，只是就是找不到地方，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误了大事呢，就更麻烦了。好，那雨恩呢？
我的话在小的时候呢，我会知道说我有文笔可以写文章，那是上帝给的恩典。那也会知道说如果今天可以上台有诗歌朗诵或是一些讲故事的机会，那如果得奖会知道说诶，这不是靠我自己可以的，是上帝给我。但是慢慢长大了之后，开始有一些自以为有能力的时候了，就不是那么的依靠神了。比方说刚开始我拿到奖学金的时候，我知道诶，这个得获财的能力是上帝给我的。但是再久一些就会觉得说诶，我可以靠自己啊，我可能可以打工赚个钱啊。开始跟弟弟有一些的比较，我会觉得说那我也要靠自己啊，为什么我都靠家里的钱呢？心里面有一些的骄傲，就那一年的那个学期我打了很多的工，然后非常的耗尽我自己。后来我就重新被上帝提醒说，就是今天我即或是拿奖学金或助学金，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谦卑在他的面前看到说我不是在自以为我可以靠自己去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是，所以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就知道啊，遇到困难才发现原来靠自己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我比你们年长一代啊，这因为上跟你们父子辈一样，所以我经历你们两个的情况我都有啊，而且还更惨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做传道人做牧师，常常出去探访，所以呢疏密那种情况，对于马路啊怎么认路啊，我们都向来都觉得自己有一种独特的一种方向感。要不然就是看地图啊什么都觉得自己很有自信，
没问题，
对，肯定的，因为 很多什么大小战役都经历过，这看地图没有话说的，地名一看就知道啊，哪里立刻就去了。所以有一次啊，在内地啊，你知道那多惨的，就是看地图一看，哎哦，那个某某公园旁边啊，可以马上就找了最近的一个地铁站，就出站了。出站以后发觉走了半个小时还在那条街上，那个公园你知道有多大吗？是一个高尔夫球场那么大。
哎呀，
但是我们在地图上面看一个公园，就想着一个小公园嘛，是吧？啊，就整整在那条街上就走了半个多小时，还在那条街上，算了，我还是再搭计程车，再打的，再去坐过去啊。这是给自己一个很清楚一个认知，就是不要太自以为是，因为对方还说你真的要来吗？来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啊？什么东西？我说我知道了，没事啊，那个我一定可以找到你的。结果他等了一个多小时，
太有自信
了，不是已经来了吗？
真的是有耳可听的要听啊，
是是是，
别人好心给我们的建议，我们要虚心的来听。
对对对，这是真的是在传道人自信当中的过度了，这是一个。那刚才语言讲的那个也是啊，我也不断的提醒自己，因为常常我们上台讲道，
嗯，
啊，我们分享完以后，弟兄姊妹都会表达一个正能量的回应。哎呀，牧师，你刚才讲的很好，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一开始你知道，我都觉得说我准备的真好。我前两天都没好好睡觉，就为了讲这篇道，就有点像是去演讲比赛一样，又得奖了，哇，好开心啊！后来发觉不对了，因为会骄傲，真的会骄傲，然后觉得说，嗯，你看，你们一定要下次再请我来，因为我要再讲一篇更好的道给你们听。就不是在服侍了，不是在解释圣经上面应用在生活当中，往往有些时候是表现出我的刻意的一种，好像在怎么这个讲台上面的一种口才呀、啊，或什么之类的，哎，再后面就发现真的，以后的讲道就变成没有味道了，自己都觉得听起来都乏味可陈啊，那就学会谦卑，
嗯
啊，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到现在，因为年岁也大了，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很善意的，当然我相信神也恩待他们了 啊，在听到的当中得到一些收获，可是我有时候会半开玩笑，不要害我。什么事情讲得很好啊，不要害我，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神，真的，因为我知道那会骄傲啊，所以有比较熟的啦，比较认识的啦，就说啊，我听你讲到怎样，我说嗯，对对对，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嗯、
啊，因为你再讲我就
飞上天了，
对对对，就害我了啊，那有点当熟的人啊，比较认识的人会开玩笑，那确实有些时候我们也真的要归荣耀给神，
嗯嗯，诶，这让我想到了巴拿巴跟保罗耶，
嗯，
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们医治好一位瘸腿的人，那结果他们被称作是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他们把保罗跟巴拿巴当作神，但是保罗巴拿巴赶快跳进人群当中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那就说我们要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那个虚妄的神，归向那位真正永生的神。
是，这是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遇到的事，但是你知道他们两个真的是很清楚自己只是人啊，那后来那个城里面的人就觉得说，好，原来你们也不过就是普通人，后来呢就有人来逼迫他们，甚至把他们打得半死、
哦、
你看差距有那么大，当他们觉得说能够行神迹奇事把他们奉若神明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真的是很谦卑，很清楚告诉他们，我们就是一般的人，
嗯，
可是那其他的群众一看，然后老半天你也不过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人，就不尊重他们了，甚至被那些逼迫的那些犹太人逼迫保罗跟巴拿巴这些犹太人受他们的影响、嗯、然后甚至要把保罗用石头把他打死到这种地步，那就是人常常看重的是一个外表，也比较强调那个尊重、
嗯，
牧师说的很好，其实我们人常常有时候觉得哪些人很好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把别人神格化、
嗯、
可是当我们人都是有缺点的嘛，当我们渐渐认识到那些人有些缺点其实也是凡人的时候，可能又会马上去否定他们，把他们贬得一文不值、
嗯、
其实神造我们都有我们的优点跟缺点、
嗯、
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向着神，也用着神的眼光来看周遭的人，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有的时候别人怎么样其实也代表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我们是不是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就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他常常都说求神要赦免他的罪啊，求神来帮助他，
嗯，在我们的信仰成长过程当中，当然会有一些学像的对象，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因为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是，
可是那只是一个效法对象，但你不能把它尊荣到一个地步取代了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要谦卑，那也不要害别人， 有时候我们尊荣别人到一个地步，就把他取代了神的位置。好，因为他教导我，因为他辅导我，甚至他帮助我，所以呢，我们会对一些教牧人员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哇，就好像求耶稣还比较慢，找他们比较快。
我想到牧师这么说，那以后如果我们很喜欢哪一位牧者，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为他祷告。
嗯，对了，没错，夸他其实我们自己做牧师都知道，你一直在夸奖到一个地步，有可能我们就变骄傲。还有一个就是不需要太多的口头上面的夸奖，因为为他祷告那最重要，因为要长长久久的服侍嘛。
嗯，
好，所以在讲到谦卑的时候，我相信要两方面，一种就是我们自己有一点成就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谦卑的心，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柔和谦卑的。嗯，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面对其他别人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别人肯定，但是不要太浮夸。
嗯，
啊，有时候过度的高举一个人，让那个人其实他原来没有那么骄傲的，就被我们这些人把他弄了，把他就变成一个好像就不好的一个情况。
是，所以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怎么样来回应，就是我们的心也要求主来保守。
嗯，那当然也不能不夸别人了。
但是夸的时候你可以很具体的讲是他做了什么好，而不是听完就说哦你讲的好好哦。
嗯，太虚浮了，
可以具体一点。
而且还有针对他的品格方面来表扬。嗯，有些孩子你说啊你好聪明，到底什么时候聪明，聪明什么地方，你应该讲说你刚才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表达出来一种成果。
诶，对耶，有的时候孩子们，我们常常说，哎，你好可爱哦，你好漂亮哦，那他就以为说这些外表的东西很重要。
嗯，而且他觉得我天生就是啊，立直男之气，所以说就很骄傲，我很漂亮啊，这个就不对了嘛？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让他觉得是一种虚浮，而且他自以为意、自以为荣的时候就很麻烦了。
或者可以换句话说，看到一个孩子，他很关心他身边的家人，就会说你有颗很美丽的心。
嗯，对，要比较多一点是提到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品格。
嗯，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谦卑这品格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成年人或者大人啊，甚至我们这些老年人应该要有表现出这种谦卑的样式或者这样一个品格以外，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其实就要从小就教他们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应该有的品格，什么就是一种虚浮的荣耀了。好，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您自己在谦卑的这个品格当中有什么样的学习，有什么样的领受呢？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交流。我们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舒密，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